咫尺七天，作者是榕树下浙江网友徐吉。对于灵隐，曾有人赞他灵隐之灵，灵在隐。可是在我去的路上，一路上源源不绝的车流人流都直奔灵隐而去。灵隐何隐之有？分明是显要的很吗？至于灵与不灵，我等凡夫俗子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也是滚滚人流中的一员，随波而来，随波而去，飘到狭小的入出口，无意当中一回头，发现原来背后有一堵正对着山门的墙，上面写着四个标语般的大字：咫尺西天。禅宗讲究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所谓的西天极乐就在自己心中，说它近在咫尺还是嫌远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多人千里迢迢的从四处赶来，和这西天所距又远，远不是咫尺所能衡量的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突然有人推了我一下，原来是检票的人，嫌我挡住了入口，就一把把我推进这咫尺西天，好让人流顺畅。进去后还不算是灵隐寺内，而是所谓的飞来峰景区。飞来峰和另一处名胜冷泉凑起来有一副上联：风从何处飞来，泉自几时冷起。下联对得很妙：风从飞处飞来，泉自冷时冷起。答即是不答，不答即是答。如果非要求求证答案的话，就成了地理考察报告，该印在景区导游的小册子里了。许多年没来，不知道这里新建了个景点，把全国的石窟雕刻造型拢到一起供人参观，全国的石头菩萨都在这儿呢。对于那些一心想看看没看过的东西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笔价廉物美的谈资。然而敦煌莫高窟的石刻和灵隐飞来峰的石刻，难道仅仅是造型上的不同吗？可不管怎么说，这类景点是越来越风行了，拢进来的东西大多是各国名胜古迹的模型，是那些只想看看的游客越来越多，还是我们如今变得只会搜罗了呢？再往里走一点就是李公塔，灵隐寺创建者的归宿，算起来他伫立在这儿应该有上千年了。站在他面前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昭君不知晦朔，晦枯不知春秋。但我也不怎么感伤，就像麻雀看见大鹏不会自惭形秽一样，对于明明来说，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和这座塔都只是滔滔江河中的两滴河水，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让我这滴水汇入江河，好好的走一段。说到走一段，我这一路走来遇着不少看相算命的，见人就说您这个相很好，不看可惜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算是腌了几个月的咸菜也难免有些渣子，更何况几千年的积淀。从飞来峰脚下的摩崖石刻往上爬，直到翠微亭，是一段不短的山路。亭子里有不少人在休息，准备下山了。可是向上的山路蜿蜒不绝，丝毫没有到头的样子，于是就既来之则上之。当时正是盛夏，虽然走在林荫道上仍然是酷热难耐，我的上衣早已被汗水湿透，真的是挥汗如雨。至于什么腿疼气喘什么的更是不用说了，费那么大劲干嘛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并不是山顶上有什么诱惑，因为我还根本不知道山顶上有些什么，当然更没有人来拉我求我逼我，甚至也不是我自己理性分析后的决断。我就是想这么上去走走，没有原因。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西藏的朝圣者在去圣地的路上，不但要顶风冒雨长途跋涉，而且没走几步就要趴下面向圣地做五体投地式的膜拜， 相比之下，我这点点山路根本就是小儿科了。支持他们上路的当然是信仰，可是支持他们信仰的又是什么呢？在信仰的路上，或许就像我这样，只知道向上走，而不知道为什么。终于走到山顶了，可是这个我费了无数气力才到达的山顶，居然只是光秃秃的一片石头。不过我也并不太失望，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抱什么希望，倒是现在为了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而回想的时候，隐隐觉得有点不值，或许是因为这时我的理性大占上风的缘故吧。写到这里不禁嘿嘿一笑，如果把我的爬山比作信仰之路，那么终点的这片秃石又象征着什么呢？不过当时可没想这么多，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就下山了。下了山又回到灵隐，进灵隐寺内还要另买票，叫做香花券。我既不上香又不供花，可还是要掏钱孝敬后才能进去，这就是所谓的以寺养寺了。自己游山玩水之余还有这份贡献，倒是出乎意料。灵隐寺的名气可大得很，可是在题有寺名的匾额上写的却是云林禅寺，而且还是康熙手书。问题就出在他身上，据说当年康熙到灵隐视察工作，末了要提个寺名留作纪念，不想他因为在工作餐的时候多喝了几杯，手一抖就把灵的与字头写得占了大半张纸，余下的部分就没法写了。在随从的暗示下，他将错就错的御笔一挥，于是云林禅寺就成了灵隐的别名，一挂就是好几百年。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别说灵隐小小一个寺院了，就是那个在传统观念里仅次于如来佛祖的二把手观世音菩萨，不也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才改名为观音的吗？历代帝王们既有做和尚迎佛骨等崇佛崇得肉麻的举动，也不乏如武宗灭佛、会昌法难之类的无情的拉手。佛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问号，也不是一个感叹号，而只是一个用来宣传的口号罢了。神秀被武则天尊为国师的时候，恐怕不会想到他这一宗将来就是毁在朝廷的手上吧。而这些陈年旧事，哪怕在当时是怎样的天翻地覆，现在都只是用来助助游兴而已。而如今那些我们觉得了不得的大事，若干年后大概也会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吧。大雄宝殿的外面有两座精幢，也是上千岁的年纪了，路过的时候不免又是一番水滴和江河的感慨。我总觉得无论在什么寺庙道观，最有看头的既不是金碧辉煌的满天神佛，也不是虔诚的修行者，而是形形色色的游人。大殿外面有一尊香炉，有人虔诚地向里插香祈祷，更多的人站在十几步外向炉里扔硬币，据说扔中了可以给自己带来财运、官运、桃花运，所以扔者踊跃。可惜他们求的这些正好是真正的佛教徒们避之唯恐不及的，这种做法像是到火葬场索要出生证明，真是有点滑稽。不过我看那些人倒是没几个当真的，好像是我过于较真了。当然周围也不乏身挎照相机摄像机走一路看一路的人，花草树木、人鸟、炉佛通通安置在胶卷或者磁带里，倒真的是众生平等了。记得有个禅师说，世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其实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。我想大概意思是这样。那么在这儿套用一下，寺庙里熙熙攘攘的游人其实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不信。在重重的佛殿僧堂里，有人三步一拜五步一叩，也有人只用一双眼睛四处转悠， 自然正如名利不分家一样，信和不信有时也难以截然分开。那些向香炉扔钱求运的人能算是哪一种呢？不知道佛祖会眷顾哪类人呢？正想到云里雾里，突然被台阶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莫非是因为我想了些读佛的念头？我不是个迷信的人，不过在某些时候、特别的场合、某些特别的事情，总是被人们附上种种象征。当年中英谈判时，撒切尔夫人在大会堂门口绊了一跤，不是也被附上了种种的说法吗？想找个师傅聊聊，可是他们都忙着为捐钱的人写功德簿，实在不好意思打扰。看着那厚厚的功德簿，不由想起当年梁武帝自鸣得意地问达摩：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却说：实无功德。至于怎样才算有功德，禅宗自有一套说法。而面对那些坚信拿我钱财为我消灾的善男信女们，只好一笑置之，犹如佛像边上那个老僧。任如织的游人跪拜和摄像，他只自顾自地在椅子上盘膝打坐。大雄宝殿后面是药师殿以及其他几个大殿，里面的佛与人都大同小异。从药师殿出来，拐个弯碰到一处游人免进的地方，那里是一幢两层小楼，和大殿的建筑风格差不多，只是又宽又长，建筑面积要大得多了。我开始还以为这里是什么藏经重地，心中好生惊讶，不料在那二楼的阳台上慢悠悠地晃出一个光膀子的老僧，神态自若地凭栏看风景，边上两个年轻僧人一边晾衣服一边谈笑风生。原来啊，这里是和尚们的宿舍。偌大的灵隐被这游人免进四字化成了两半，一半有滚滚人潮，也不乏一手交钱一手消灾的交易，分明是红尘世界的寺院版。至于另一半，我没有进去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看他们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想必不会有那些一拜二叩三捐钱的施主们的烦恼吧。不过若是没有那些朝香炉扔硬币的求福人，那些走一路看一路的游赏者，甚至那些见人就要做生意的算命的，我想这个世界难免就要单调孤寂的多了。中午吃的是快餐，两荤一素。这里还是灵隐的山门内，在咫尺西天里大块的朵颐似乎不太妥当。不过想到道济师父早有久入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教诲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二十分钟以后，饭菜已经匆匆地穿肠而过，至于满寺的佛祖菩萨就留在西天吧，反正相距咫尺，近得很。